屋子里一片狼藉，窗户再没一块玻璃是完整的，天花板上的石灰大块大块地震落下来了，甚至连艾米尼亚的那幅画像也叫两颗枪弹给洞穿了，幸好只是打在衣服和框子上面。第二天天亮前，船长睡了几个钟头，忠实的长毛狗也是如此。玛德莲娜却死活不肯去睡，虽说匪帮暂时已被镇住，不会马上再来。我一整天待在别墅里，不停地动员我那朋友离开这个地区。众多出城来参观战地的乡亲也都是这个意见。船长本人却顽固地拒绝，直到第三天，罗马警署来人视察现场，公事公办地记录出事经过，他才被大伙说服，放弃了自己的疯狂打算。我毫无保留地奉劝您。警察署当时的专员恩先生说，劝您尽可能赶快离开这一带山区，最好就别再到咱们这个国家来。一个自称偷听到匪徒们密谋的小子，但愿他自己不是他们一伙的。他说，为您准备下的绝不仅是一颗子弹。红胡子那家伙赌咒发誓，一定要和您算账。就算我自己留在这儿吧，也只有当您紧挨着我身边走，我才能为您提供保护。反之，您要一个人去山谷中游荡，那么从每个树丛中都可能射出一颗子弹，送您到另一个世界去。终于，船长下定了走的决心，而且在当天就搭警署专员的马车启程了。临别时，我握着他的手说，哦，古斯塔夫先生，这大概是咱俩在人世上最后一次相聚了吧。谁知道呢？他回答，我可是已成为您的半个乡亲，除此便无以为家呀。说完，他又给了我几个安顿玛德莲娜的委托。可怜的姑娘啊，不肯离开那座破楼，船长也没想到要卖掉她。当时过了许多年，他都不回来，这小楼和园子就算是他的财产了，变卖所得的全部收入也归他享有。为了感谢乡亲们在他遭袭击时帮助了他，船长交给牧师一笔可观的款子，作为救济本地穷人之用。至于我呢，他则送了一针小小的拜伦像做留念，在此之前，这像他可是一直带在身边的。艾米尼亚的画像他就卷了起来，装进一个长长的铁皮套筒里。这幅画像连同几支猎枪，便是他带上路的全部宝藏。我们就这么分了手，我相信这一别即是永别，玛德莲娜死活要跟他去，像只野猫似的吊在车门上不下来，我们只好硬拽走他，把他关进楼里，等车走了好远了才放他出来。这一下，因为再没人看管，他当天夜里就失踪了，据说是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跑来跑去好多天，跟个疯子似的寻找着自己的主人。终于他还是回来了，一个人整天蹲在破楼里，不过一切都无心料理，宁肯让葡萄在架上烂掉，让水果从树上落下，也不愿花力气采摘到市场上去卖。嘿，他本来就懒得像只癞蛤蟆，外表也跟蛤蟆差不多。只有为了船长，他才肯干活，而且快得一人能顶仨。船长呢，从此音信杳无。 反之，关于他的死敌红胡子，消息却日多一日。自从那天夜里的偷袭以后，他同他的一伙儿就留在了附近。看样子，他恨起自己的乡亲来了，因为他们竟帮助外人。如果不是罗马派来一连教皇的宪兵常驻此地，我相信这小子一定会来血洗自己的故乡，以解他心头之恨。就算这样，当时去帮过船长的人心里仍不踏实，不带武器谁都不敢到城外一箭之遥的地方去。谁必须经过山里，都一定会请求派些宪兵做保镖。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呀，我的朋友，甚至连诗我也不写了。我知道，我特别招红胡子恨，是他的眼中钉呗。也对匪帮进行过几次打清剿，然而效果甚微，哪儿他们都有暗探，加之又像魔鬼熟悉地狱似的，熟悉山里的那些沟沟坎坎，大不了躲进迪拜阴山更深的地方就是。只有一个冬天，多米尼克的父亲老塞罗纳为儿子苦闷地死去了，我们才安宁了一阵子。红胡子自然得到了消息，可能心里也挺难过，因为如我所说过的，他这人并非生性卑劣，而只是让爱情的不幸迷了心窍，野了性子。他真像是打算安安静静为父亲吊以年丧，从春天直至盛夏，附近一带都再没听到这一帮强盗的消息。那段时期，他们是更多的在南方行抢呢，还是靠其他方式为生呢？只有上帝知道。可如果我们以为已经彻底摆脱他们，那就只是一厢情愿，想入非非了。突然，在临近一带又闹起鬼来。我的邻居皮达卡洛，他当时也参加了为船长的别墅解围，在骑着毛驴去内尔维时被强盗们逮住了，拖进了他们的巢穴，缴了一大笔赎金才获得释放。还有一些粗心大意的情况也如此。这样下去真是不行喽。于是宪兵连得到增援，重新在山里进行清剿，可是收效仍不见得好。加之那红胡子本人更叫神出鬼没，无所不在，又哪儿都不在，可怕的像条凶龙，滑头的像条泥鳅，以致远远近近的母亲们在狂哄哭闹的孩子时都总是讲，别吱声，红胡子来了。与此同时，人们也讲一些他的好话，如他对待穷人和弱者行事就像传奇中的游侠骑士，只是为了铲除世间的不平才成了绿林好汉。他平常待人殷勤又大度，只因生计所迫才不得不打家劫舍。哎，说起来呢，这年轻人也真可惜，他如果不是罪大恶极，法律没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，大赦一来，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循规蹈矩安分守法的公民了呢。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日子过得够窝囊的，差不多就像一些在海上遇难的人困在了底儿朝天的破船上，只见一群鲨鱼在四周欢蹦乱跳，游来游去。古斯塔夫船长离开我们大约已经13个月，没有任何人在谈起他，至少没谁说他好话，因为谁都害怕有人听了会去向红胡子告密。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惊讶。当一天午后，我正喝下一小瓶蓖麻油，准备上便所的档口，他本人，古斯塔夫先生，跟任何事情也没发生似的，走进我房里来了。圣母玛利亚保佑！我叫起来，什么风把您给吹回来了？ 难道您真的活得不耐烦，想把您那破楼变成自己的坟墓吗？于是他告诉我，从东到西没哪儿他能待下去，没哪儿的酒合他的口味，没哪儿的娘们儿不叫他感到无聊。自从朝着人开过枪，他已讨厌再去涉猎普通的野兽，不管雄狮也罢，猎狗也罢。不管走到哪里，他耳畔仿佛总有个声音在说，他是个可怜的胆小鬼，从这里不战而逃，没勇气等着对手来与自己一决雌雄。前不久，在德国的一处温泉疗养地，他从一份报纸上读到迪拜因山里重新盗匪猖獗，教皇的特遣队已经清剿了好几个月，匪徒们却像雨后的君子一般总是消灭不了。这一来，在那宁静奢华的世界里，他再也忍耐不下去，便乘上特快一车，夜以继日的马不停蹄的翻越阿尔卑斯山，一口气赶到这儿来了。眼下他又住在葡萄园中的小楼里，玛德莲娜高兴得几乎发了疯，他自己也觉得到了这儿，他比一年多来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感觉舒服。他打算在这儿干什么？我问。由于惊讶和担忧，我的口舌还显得迟钝。哦，他回答，事情绝不会少。我打算跟宪兵清剿队结伴，不分日夜去山里走走，当个好样的剿匪见习生。我想清楚了，是我一个人给你们造成了累赘，也理所当然由我来替你们解脱。再见，昂杰洛，到我坟墓里来看看我吧。说完他走了，他完全一反常态，是那样异常的不安，到哪里也待不了一会儿。在这整个过程中，我心境如何您可以想象。我已经无法像个无事人似的袖手旁观，为了我与古斯塔夫船长的老交情，哼，我反正已是匪徒黑名单上的头一个。于是过了两天，我就勇敢地去拜访他，发现小楼中一切依然如故，好像船长压根儿没离开过似的。玛德莲娜重新又攀来爬去，伸出长胳膊摘架上的葡萄。长毛狗自然老了，已经瞎了一只眼睛。楼上客厅里依旧弹痕累累，只有艾米尼亚画像上的小洞全都精心修补好了。船长吸着雪茄，读着一本书，在屋里走来走去。见我跨进屋，他放下了书本。不错，还是那位他热爱的英国诗人的作品，热情地和我握手。一整夜，他都趴在岩石和草丛中，等候着他的猎物，直到拂晓才睡了一会儿。今天半夜，还得跟三名棒小伙子一道出巡，这三位真替他们教皇的宪兵连争够了光。他讲，我要乐意，也可以一块儿去。这次我谢绝了，在小楼内也没待多久，因为他那神态架势一半流露出恼恨，一半又像个玩世不恭的赌徒，令我产生了不祥之感。在回家的半道上，我跟自己打起赌来，要是再过七天还不闹出大乱子来收场，我就自费把写给艾米尼亚的14行诗集父子，反之，他们就只好永远保存在原稿上喽。收场果然很快有了，但能否称得上好，只有上帝才知道。所以，时至今日，我仍然说不明白，我的赌是打赢了呢，或是打输了。后来，他如实给我讲了发生的全部事情。您现在可以听我很好的给您讲，就像听他亲口叙述一样。一开始，他说他感到奇怪，红胡子为什么不来找他了？要知道，他的去而复归，无异于明白而公开的向匪徒们挑战，不是？ 有几次在巡逻途中，他碰见一些可疑的面孔，可是人家并无敌意表现，倒将青蛙见到露丝赶快溜之大吉。他琢磨，这是想引诱他到更深的山里去，以便更有把握地对他进行伏击。因此，当谭陀后天夜里去迪拜阴山那边大清剿时，他感到挺高兴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，他们打算好好睡个大觉，以便到时候精力旺盛。不过，船长却安静不了这么久，于是他完全没人陪伴，就连他那三位随身护卫也宁肯睡觉，而不愿没意思的溜。这次只好单单邀请自己最好的双筒枪同行，再叫上他那条看样子也不愿一块去的老狗，在月亮快出来时独自离开了驻地。船长虽说胆大妄为，却也留心避免非必要的暴露。他身穿一件深色呢短袄，束在长筒靴里的裤子颜色相同，还戴了一顶当地流行的灰色宽边帽。这么穿戴起来，只要站在橡树和栗树荫里，即使在大白天，也很难把它与一段枯树干区别开。夜是如此静，如此美。他说，在那可怖的荒原中，他的心从未像眼下这样宁静过。艾维尼亚的形象比什么时候都更加清晰，仿佛就站在他跟前与他作伴。老狗无声而疲惫地走在他身旁，他自己也坠入一种梦幻状态，压根儿就没指望今夜在这儿还会遭遇敌人。他出来巡游只是为了活动活动，只是为了享受这夜的清凉罢了。如此走走停停，藏藏躲躲，攀上爬下了约莫一个钟头，突然那条狗站住了，口里发出吟吟的低吼声，船长立刻握紧枪。可还没等他闹清楚怎么回事，他身旁一呼呼地响起枪声，他同时感觉到有颗子弹擦伤了他的小腿肚。只见从一株大橡树背后窜出来个小伙子，又对他举起了手枪。船长他可也不赖，抢先开了火，而且一枪打个正着，对方的手枪连同几根手指头一起给打飞了。这个打冷枪的杀手立刻逃命，矫健敏捷地跑上了陡峭的山径。老狗也好，甚至英国双管猎枪里的第二颗子弹也好，都没法把它赶上。这一来，船长的夜游便倒了胃口。他腿上的枪伤，血直往外涌，用手帕和围巾做应急包扎，管不了多少用。在给两根枪管重新装好子弹后，他决定往回走。但受到月光的迷惑，走了不少冤枉路，胡乱跑了好几个小时，才远远看见他那出现在葡萄园上方的小楼的顶子。这时，由于失血过多，跑得太久，他已精疲力竭，不得不倒在石板上躺了一会儿，才重新咬紧牙关爬起来，走完最后的100来步。可是那狗却再也没有爬起来，第二颗子弹击中了它，而且比它主人更加致命。不过它仍然坚持跟着主人爬到了离家不远处，连呻吟也没呻吟一声。现在真已经力尽气绝，只好让它忠实的灵魂离开身躯走了。船长说，当他看见自己这个老朋友最后无力地摇了摇尾巴，然后四脚一伸就不动了的一刹那，他浑身也突然一凉。尽管自己已几乎站立不稳，他却不忍心把故去的伙伴扔在路上。在那儿，不等天亮，老鹰就会把他完全吃掉。他要在葡萄园中为他修一座他配享有的坟墓。于是他用枪托支撑着自己，硬是把狗的尸体背了起来。 在本身也虚弱的快要晕倒的情况下，这负担对他可是够沉重的呀。他晃晃悠悠的，好不容易走到了葡萄园，发现铁栅门跟往常一样从里边拴死了，就用只有他和玛德琳娜知道的巧妙方法从外面打开了门。然而他感到奇怪，他的脚步声怎么没把那警醒的女孩吵起来，心想他可能是喝多了他最近从城里订来的葡萄酒。在经过他的楼下的卧室时就没有再去找他，他把狗的尸体放在厨房的地上，用一条旧草垫暂时盖起来，随后他踉踉跄跄地一级一级登上去二楼的石梯，心想最最要紧的是赶快躺到床上，把灼热的伤口重新包扎起来。谁料他推开客厅门便站在门口一动不动了，不知眼前看见了什么，竟一下子变成尊石像似的。月光从阳台和两边的窗户照进来，明亮如同白昼，在屋角中的枪管上闪闪烁烁。背对月光，在客厅正中静止如一根石柱，红胡子多美尼克·塞罗娜抱着双臂站在那儿，望着艾米尼亚的画像出了神。现在他自己已不配这个绰号，他的胡子剪掉了，过去的漂亮金发也已乱蓬蓬的成炭灰色，头戴着一顶破旧的黄草帽，面孔照在草帽的阴影里。船长只看见他的白眼球在一闪一闪，可尽管如此，船长仍一眼认出了他。他们这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相互对视了一刹那，多米尼克一点未改他的姿势，船长用枪支撑着身体，拼着最后一点力气摆出一个男子汉的架势。
您终于来了，
红胡子说，说时嗓音微带着颤抖。
我在家没碰上您，在这等您来着。您知道我发过誓要和您算账，您瞧，时候到了。你们打算明天夜里对我和我的人大动干戈，太好了，只管请吧。只不过咱俩之间的事儿，这个嘛，我考虑还是面对面私聊好些。别动你那枪。
他说，因为船长身子晃了一下，想抵抗的样子。
要是我想的是这个，您早已经断气十回了。您以为当您还在外面开铁栅门的时候我没听见您回来了是不是？要是我想您死，不可以从窗口就叫您一命呜呼吗？我向您坦白，有一会儿是打算这么干，可后来我不能再这么干了，那儿的他不允许啊。
说时他很快举起手指了指画像。
您要是心里还热爱生活，那真该好好感谢这个女子喽。
多美尼克，船长回答，快了结吧。您是在我的家里，我不能容忍您喧宾夺主指手画脚，好像我活着得靠您的恩赐怎的。是您卑鄙地夺去了我最珍贵的宝贝儿，我不愿接受您这个人的任何馈赠。对这姑娘您没有任何权利，没有，这是她亲口对我的保证。可尽管如此，您还是谋害了她，现在又想要我的命，您真是头疯狂的野兽啊。谁要能除掉您这条害虫，真做了件大好事。我没占您便宜，趁您从地上捡起枪来之前把您干掉也算客气的了。不过我也可怜您，我理解为这姑娘男人会失去理智，甚至她已死了还清醒不过来，因此我提议咱俩公平决斗，拾起您的枪，我说等我数到三
咱俩中的一个或者两个一块儿死去好了。
红胡子面不改色说，
您想干啥干啥吧，我不会再向您开枪，就算我杀了您，这能帮得了我吗？我是个混蛋，我杀害了世间最美丽的女子，像头疯狂的野兽，您这样称呼我完全正确。我曾经想，如果我把你也干掉了，自己心里也许好受些。
我才叫傻喽，真要那样，您倒在会彼岸找到他，我只能更气恼更妒忌，心将像被咬噬一般的难受，因为真正再也不能把你们分开，自己呢则永远成了倒霉的失败者。不，照您说的，把事情结束了吧。这儿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呢，我的枪。
说时他用脚把他从身边踢开。
我不会再碰。
开枪吧，船长。我在咽气之前会原谅你对我干的事。因为上帝作证，我活着也跟在炼狱里一般难受，特别是在见到那儿的他和他所爱的男人以后，我像坠入了更加可怕的地狱，更加痛不欲生了呀。
说这些话时，红胡子似乎渐渐精疲力竭，跪倒在画像前，用双手捂住了脸，整个身体剧烈的痉挛不已。终于痉挛过去了，红胡子大声抽泣着，呜咽着，挣扎着，活像一个受了致命的创伤的人。随后他一边尝试着站起身来，一边哀叹道，
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呀，他死了，主，宽恕杀死他的凶手吧。
接着他又无力地倒在了地上，呻吟着，把嘴贴在冰冷的平滑地板上，仿佛完全忘记了旁边还有一个人站着目睹着这一切。靠在月光明亮的墙壁上的画像焕发着幸福和青春的光彩，一直静静地威严地俯视着脚下可怜的罪人。
多美尼克，
船长终于缓缓走过来，向他弯下腰，把手附在他肩上说，
多美尼克，站起来，冷静点儿。咱们两个都没法使他活过来，只能看看如何凑合着过完自己的余生。您要是听我劝告，就离开这个地区，漂洋过海去吧。非洲正在打仗，法国人可能需要亡命之徒，您干得够当，我原谅您了。那另一位将用别样的天平进行衡量，会了解您的心，知道让您如何赎罪。要是我能帮您什么忙，使您离开此地，与过去一刀两断，您尽可以信赖我，像信赖自己的兄弟一样。
红胡子站起来，不再看艾米尼亚的画像，只是神情绝望地凝视着黑夜。听见对手的最后几句话，他只拼命地摇头。
事情过去了，
他说，
和您我已经清账，剩下的是我自己的事情。咱俩永远不会再见面了，我凭着您的影子向您起誓，可您得离开这所房子，我不能再保证您安全地住在里边。其他兄弟贪图的是您的钱，您的武器，要是他们知道我本可以把您送到他们手上，却没有这样做，他们永远也饶不了我的。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身上还留有您的纪念，在第一次和您交火的那天夜里。当心呐，祝您晚安，我是完了。
红胡子弯下腰拾起枪，最后瞥了那在月光中焕发着宁静之美的画像一眼，无声地出了屋子。船长听见他走下楼梯，慢慢的，一级一级的，随后在外面开了铁栅门，又再拴上。接下来，周围的夜重新归于死寂。过了好久，他才是头脑清醒过来。船长说，他就像一座高塔摔倒在了地上，四肢倒还完好，只是已完全晕头转向。他糊里糊涂地在床上坐了好久好久，终于发现地上的血迹，才想起腿上的伤口。他打起精神，准备叫玛德莲娜给他送水来帮他包扎，谁知他怎么叫也没人应，最后便一瘸一拐走下楼，来到女孩房中。一看，那可怜虫蜷成一团躺在屋角里，手和脚全捆绑起来了，嘴里塞着东西。他解开绳子，女孩半死不活地倒在他脚下，直到用水喷过她，灌了她一些葡萄酒，她才活转来，又哭又笑地问船长的双手和外套。可她怎么也恢复不了理智。红胡子的袭击造成的惊吓，随后听见主人回来朝有敌人等候的楼上爬去时感到的担忧，把他可怜的感官全搅乱了。往后的生活和岁月都将会不留痕迹地从他身边流过，他还能感觉到的仅仅是饥寒温饱的交替而已。接着我让船长在我店里休养了一个礼拜，直到他的枪伤差不多好了为止。对匪帮的清剿自然没他照样进行，可取得的成绩只是我们又过了几年安静日子。仅仅抓到一个小男孩，这小子的父亲当了土匪，他也就跟着跑过几次而已。宪兵拿他没用，只好放了。不过他讲了一个情况，在红胡子和他仇人算完账的一日清晨，匪徒们自己干起仗来了，因为大伙儿骂多米尼克是个叛徒。结果呢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那些更加残忍冷血的家伙解了恨，红胡子却胸口上插着把匕首，倒在光秃秃的岩石上咽了气儿。而那把匕首差不多正好扎在他刺死艾米尼亚的同一个部位。古斯塔夫先生则去了那不勒斯，从那不勒斯再搭船前往希腊。后来我听一位画家说，一次他在希腊的海上游泳给淹死了，可能是他腿上的伤治得不彻底，留下了后遗症吧。不然他曾经对我讲，他是位呱呱叫的游泳家，才不会出这种事的。那位画家清楚记得自己见过艾米尼亚的画像，但却没法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。我甘愿拿出自己的一半家产来啊，要是我能把他找回来。您瞧，我的朋友，这就是红胡子和艾米尼亚的故事。